今天我们要来看路加福音三章一到十七节，经文稍微多了一点，不过我们还是把它读完。凯撒提比流在位第十五年，本丢比拉多做犹太巡抚，西律做加利利分封的王，他兄弟腓力做土利亚和特拉特尼地方分封的王，吕萨涅做亚比利亚利尼分封的王，亚纳和该亚法做大祭司。那时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在旷野里，神的话临到他，他就来到约旦河一带，宣讲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所记的话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凡有血气的都要见神的救恩。约翰对那出来要受他洗的众人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果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众人问他说，这样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回答说，有两件衣服的就分给那没有的，有食物的也当这样行。又有税吏来要受洗，问他说，夫子，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说，除了立定的数目不要多取。又有兵丁问他说，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说，不要以强暴待人，也不要讹诈人，自己有钱粮就当知足。百姓指望基督来的时候，人都心里猜疑，或者约翰是基督。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我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但他手里拿着钵旗，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这个在美国的基督教界有一堵暗流，就是他们传福音的时候却有意或是无意的避开那个认罪悔改这个事情。你如果去看，我知道大家常常用这个手册，学员传道会有一个属灵四律嘛，他你就发觉这手册强调神的爱。他说神为你的生命，记住，神为你的生命有一个奇妙的计划。他强调说，是因为人的罪与神隔绝，无法活出神对你生命所计划的美好生活，强调美好生活，强调耶稣基督是神为人的罪所预备的唯一救法，强调我们必须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和生命的主，但似乎是有意和无意的就轻描淡写的避开这个认罪悔改这个议题，好像说人只要承认自己是有罪，不管你是怎么定义罪，因为每个人有他自己的定义的方法，那你就承认说我有罪就好了，然后你就单单相信耶稣就好了。但是你如果去看新约圣经，他这个认罪悔改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是神借着先知或教会对这个世界敌对的世界所传的信息 的核心。那我们一开始来看这段经文，第一节的话是讲当时的历史背景，我就不提了。那第二节一开始讲说亚纳和该亚华做大祭司，那你其中的大祭司应该一个人怎么变成两个人？那其实最重要的是人物是亚纳。那 他在公元六到七年被罗马在叙利亚的巡抚就是居里纽任命为大祭司。那在公元十六年他被罗马的叙利亚的行政长官，在当时的情况是这样，所谓的巡抚就是由该撒直接任命，带有手上握有兵权的，就叫巡抚。那行政长官是由罗马的长老院所任命的，他没有兵权，所以这是区别。所以我们看这个位置的时候就知道他的区别。那行政长官有比较大的行政长官，也有比较低的叫做荒伯。你如果看《史书行传》有这个名词荒伯，那他被 在公元十六年，他被罗马的叙利亚行政长官 Marius 他把他罢黜以后，然后他就让他的儿子来接他被罢黜以后，他就在得罪那个行政长官。那他那个儿子都不成才，每两年就被换下来，每两年就会换下来。后来由他女婿来做大祭司，就是该亚法，就我们今天的这个。那女婿是在耶稣时代非常重要的一个大祭司的人物啊。他因为行政手段哈，你如果看约翰福音十八章十三节那里，耶稣被审问的时候，他是先带到亚纳那里，然后再转到该亚法那里。那一年，那个大祭司该亚法，他的岳父是，他这个经文说，他因为亚纳是本年做大祭司该亚法的岳父哈，他是幕后的掌权的人物。那亚纳那个。该亚法比较聪明，他的行政手腕很好。所谓行政手腕很好，就是说他给罗马那个官员的贿赂是毫不手软的哈，所以罗马人很喜欢他，所以他一直做到他死掉哈。那他很聪明，你可以从他一句话可以看得出。我们记得哈，在那个约翰福音十一章四十九到五十节，那时他们犹太人公会在讨论那个要怎么处理耶稣的问题。那亚纳讲了一句很聪明的话哈。他说内中有一个人名叫亚该法啊，本年做大祭司，对他们说，你们不知道什么的意思，说你们这都是笨蛋。他说独不想一个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国灭亡，就是你们的艺术。他说你牺牲一个人让你的政治可以稳定，这是很值得的啊。像中国也是说，我可以杀死三十万人，就让政权稳定三十年，我都值得啊。所以他是很聪明的。所以这个亚纳他是一直掌权，但是该亚法是他底下的，他真正执行那个任务的。所以我们就知道当时的圣殿有多么腐败，我们需要有这个背景才行。三章二节的后半段，那时讲说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在旷野里，神的话临到他。那时约翰开始出来传道，那神的话以什么方式来临到他，圣经没有讲，我们就不要去猜了哈。也就是神跟他讲话是什么，突然之间我们不要去猜，就 他就是神的话临到他，他就出来传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而约翰所说的主要信息，我们贴在马太福音三章二节那里有记录，他主要是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所以我们知道悔改是约翰信息的核心，悔改也是整个福音信任何福音信息的核心。我们没有办法传讲赦罪的福音，我们如果不传讲悔改，我们就没有办法传讲那个赦罪的福音，也没有办法传讲恩典的福音。假如人不需要悔改，那为什么他需要赦罪呢？如果人不需要悔改，那有什么恩典呢？哈，所以这是整个非常重要。所以这不是说你传讲悔改、传讲神的审判就是没有恩典，这反而是你的恩典 的表现。所以真正的悔改有什么样的性质呢？因为悔改这个字不同人也不同定义，所以我们讨论一件事情之前，先把这个定义讲清楚、讲明白，说你是从什么角度来讲这个定义。就像举个例，我们常常讲说那个真理，真理，那个共产党他也说，你有你的真理，我有我的真理嘛，那他的真理跟基督教传讲真理有什么不一样？因为他前设不一样。我们基督教传讲的真理是从神来的，是可以存到永恒的。那一个人讲他讲的真理是说，是他自己的真理，他死掉就没有了所以这两个是不一样的真理，所以我们两个在谈这。鸡同鸭讲，就没有必要这种，就没有像这种事情，不需要就在那谈下去，因为这是两码子事。所以同样悔改，有的人他的悔改就不太一样就像有一种所谓的叫廉价的恩典，或是容易相信主义。他一般说你只要信耶稣就好，这你需要做的全部不需要悔改，因为你如果悔改的话，就是什么呢？就是行律法。那我有一次我在以前的教会上主日学的一个前长老。还辩论这一点，我都很讶异做到前长老，他还跟我辩论这个悔改是一个行律法， 那你因为是长老，我觉得你来的比较客气，我不会说直接反驳。不然我一般讲，我现在讲话的缺点，我觉得我的讲话就我都会都 right to the point， 一针见血，所以很多人很受不了哈。那但是因为对长辈我要尊敬，所以我就没有跟他辩论哈。但是悔改并不是，就是说我们需要靠这个所做的一个行的律法来赚取救恩哈。哦，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观念。那么我们需要先了解说悔改犹太人是怎么想的，因为我们很多做那个旧约的信息，很多的信息都从旧约过来说，我们就需要知道说在旧约中他是怎么看这悔改的。你如果旧约里面非常多的悔改的信息，你如果举几个例子，我看时间，那个例如诗篇三十二篇，大家可以回去自己看三十二篇。还有一处大家比较不熟悉的经文，是在历代志下七章十四节，那里神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所以他这里是说悔改就一个人自卑祷告转离他的恶行，然后转求神，所以他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所以表示说一个人他对自己的光景真的了解到自己的光景是的处境是什么样子，他知道他自己是得罪神的，所以他愿意远离那些邪恶的事情，转向神来求赦免。那神说我会给你赦免，所以悔改对犹太人来讲不是一个新鲜的事情。这其实你如果看以赛亚书一开始第一章就讲这样的事情，第一章十六节他怎么讲说，他说你们要指洗濯自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恶。是神说你要先面对自己的情况，然后在十八节他说，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元必白如羊毛。这再一次是讲到这个悔改的一个真谛。那犹太人也知道，你如果熟悉那个先知书的话，你就知道哈，在以西结书里面讲到很多关于悔改的，他也讲到这个人的责任的经文，说你看一下以西结书十八章三十到三十一节，所以主耶和华说，以色列家，我必按你们这个人所行的审判你们，这是一个先决条件。你需要悔改，因为神会按我们个人所行的审判我们。你们当回头离开所犯的一切罪过，这样罪孽并不使你们是败亡。你们要将所犯的一切罪过进行抛弃，制作一个新心和心灵。以色列家，你们何必死亡呢？那继续在以西结三十三章十八节，他反面来讲这同一件事情，所以一个恶人。罪人如果愿意抛弃他邪恶的事情，悔改转向神的话，神会赦免他，不会死亡。那三十三十八节他反过来讲说，若义人转离他的义而作孽，而作罪孽，就必因此死亡。所以我们可以说我们看每个人他表面上看起来是光鲜亮丽的，很多这种政治人物看起来都是光鲜亮丽的，那也许看外表看起来非常公义，他满口道德仁义，他们认为自己是道德的表率，他是当作哈佛的校长，然后当他的犯的罪被显露出来的时候，因为圣经耶稣也讲过一句话嘛，你如果看马太福音十章二十六节后半段，耶稣不是说吗？他说掩盖的事没有不什么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 被人知道的。所以最近你在知道美国吵的会会腾腾那个 Epstein 的那个档案嘛，你在那边很多人不知道，回去以后 Google 一下，连那个哈佛以前 的校长还是什么那个 Clinton 的法律顾问，他的名字在上面出现，而且很多对话都不堪入目的，所以他只好辞职啊，不知道怎么办，是不是？他以前罪恶都隐藏起来，表面上看起来说我是有道德的表率啊，你们都要说不能家里的温度不能开超过63度啊，然后不能开汽车啊，你要骑脚踏车啊，只能吃素啊，不能吃牛肉啊， 给我们一大堆教训，那自己呢，他隐藏的是被显露出来，就知道是什么样子。所以但是当一个罪人远离他的恶行的时候，以西结书三十章十九节继续说，恶人转离他的恶行，正直于合理的事，就必因此存活。所以这就是悔改，恶人转离邪恶，转向公义，他就可以存活。所以犹太人很清楚地回答这件事情。所以当约翰登上那个历史的舞台的中央的时候，他的信息不是一个新鲜的事情，也不是任何百姓不熟悉的事情，他的信息是向独老的犹太人所熟悉的信息的再一次的强调。他是说悔改悔改悔改，如果你转向神悔改，神就会提供你赦罪的恩典。所以犹太人非常了解。那我们就需要再一次问说，再次思想说，什么叫做悔改？悔改是不是一个理智上的决定？就是我认为说，哦，我以前做的不好，说我要这样这样这样。那悔改是不是后悔？中国人他说一样啊，他一个强盗去抢银行的时候被抓，他就说，我早知道我就派一个人在街头给我警告，我就不会被抓，那种叫后悔，他不是悔改。所以悔改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圣经中所谈的悔改有一个对象，一定要有一个对象，就是面对神。就是你看到神的时候，你知道说你在神面前，神是全知，你没有任何可以隐瞒的，你心里所有的心思意念神都知道。所以看到神的时候，面对神的公义圣洁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自己是有罪的这个事实，看到这个罪的可的效应丑陋，看到罪的本质上是羞辱神。所以当大卫犯罪，先知拿单向他指出来的时候，他就马上知道，他没办法隐藏，他这样做是得罪神，单单得罪神。所以悔改一定要先有一个对象，就是面对神。因为悔改是神在神的光照下看到自己邪恶的光景，我们有实质上的改变，然后我们转向神说，神啊，我一点办法都没有办法改变这些东西，我祈求你赦免。因为这就是所谓邻里贫穷，邻里贫穷。所以真正的悔改已经表现在两个面向，就是转离罪转向神。但是你如果没有对神真正的信心相伴的话，这些悔改就不存在。你不相信神就不叫悔改了，你可以叫后悔或者叫什么改变心意啊，但不是圣经所说的悔改。那你如果不转离罪的话，也不是叫悔改。所以当你人被圣灵光照，有那个真正的信心的时候，那你就有真正的悔改，这两者是一起的行动。所以悔改是在圣灵的光照下，你承认你自己真实的光景，承认你无法做任何事来改变你的生命，只能转向神。因为只有神能够做我们不能做的事，那才是悔改。所以他的悔改不只是心思，不只是意志，而且包括为自己的光景的悲伤，然后他会牵涉到意志和行动，他会转离那个罪，转向那个唯一能够治愈他的源头，就是神。所以 这个就是在约翰福音十六章八节那里所说的，耶稣说圣灵来的时候会做什么事情呢？他会十六章八节，他说圣灵来的时候会叫你为罪，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假如我们是真的基督徒的话，当圣灵来感动我们、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会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事实上，你一个基督徒活了越久，你对自己的罪越敏感，越恨恶罪。所以悔改不是一次性的拯救的标准，悔改是一个生活方式，是一种生活方式。因为你看到自己的罪，你也常常会反思自己，会知道怎么调整自己的生活，所以是一种生活方式。所以没有悔改，我们得不到罪的赦免，但这两者都是神所赐予的。所以像保罗， 他被神呼召，他出来传的是怎么样信息呢？主要信息就是他那时在亚基帕王的面前说他自己的情形呢。那是在使徒行传26:19那里，他说我被神耶稣基督所选召，他让我看见他，我被他呼召以后，我从那时开始就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然后在26:20，那保罗继续说，他现在大马士革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及外邦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所以保罗所传的信息就是两件事情：悔改归向神，与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这就是转离罪转向神。所以三章这个4-17这段经文是给我们那个施洗约翰给我们六个真正悔改的要素。这只是他不是一个神学家，但是这是他讲到的例子中我们可以归纳出来这六个这个悔改的要素。那主要是从3:4-6的以赛亚对约翰的预言开始，那里是出自于以赛亚书40:3-5，而在这里3:3-14我们其实是有一个悔改的定义，悔改的定义，就是我们可以区分那些能够拯救罪人的悔改，也可以暴露出那些虚假无法拯救人的悔改。然后在3:7-14也讲到那些真正悔改的人会怎么样在他们的生活中表现出来。首先谈到罪的问题，第一个，悔改他先要反思他个人的罪。所以3:4他引用以赛亚书40:3-5的经文，这里讲到说，3:4说约翰是那喊叫的声音，那么他喊叫什么呢？他在旷野那里喊叫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那施洗约翰是弥赛亚的先行者，他说要预备道路，因为弥赛亚将要来临。我们需要知道一个背景，当时的先知或讲道的或是拉比他们讲道的时候都需要用比喻或隐喻，因为那时的文字不像我们现在有很多词汇然后用的花俏。现在就有一句话，那个政客所用的话叫做 language 沙拉，就是他讲的话就是丢一大堆高大上的字眼，然后讲了半天没有内容的。不相信，如果去把 Thomas Harry 的每次回答一个问题把它打下来，然后叫 Google ChatGPT 问他说这句话什么意思，他一定这里讲说这句话没有意思，因为他本身没有内容，就是讲了一大堆高大上的话。那一样嘛，所以他当时一定用比喻，因为当时的人他们知识也有限，所以他需要用比喻，生活中所遇到一些事情的比喻来思考那个问题。所以我们也需要以这样的方式来解释这个当时先知或拉比或是传道人所讲的话。所以在这里约翰所讨论的是，因为既然要预备好迎接弥赛亚，那么很明显就是你要预备好你的心灵。他们也知道就是一个君王要来，他宣布说什么时候要来，那当地人就需要什么，去修平他的路，把道路弄平了，把一些高高低低的那个凸起来全部都铲平，让他可以顺利的进来。所以路加福音3:5-6使用以赛亚的语言说，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弯弯曲曲的地方都要改为正直，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凡有血气的都要见神的救恩。所以作为一个个别相信者，你要预备好的道路是属灵方面 的道路，这是一条经过你心灵旷野的道路。那一切山洼都要填满，这是指一个人心里它里面有很多低下卑贱黑暗的事，你要把它填满，那带出来填满。那大小山冈都要削平，所以你心里很多很多高傲的自我高举自以为的成就，这些骄傲都要被推倒，让它成为什么都不是。然后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你心中有很多扭曲欺诈偏离正道或是说谎这些 事情都需要被修成正直，就不要让你的心思成为一个扭曲的心思。很多不信的人，他们的心思扭曲的，你跟他讲一件事情，他就故意用一个扭曲的方法来回复你，他意思就是他就不信，但是他就用一个好像高大上扭曲的方法。所以我们大家如果在人家谈话，你就发觉有些人你不要跟他辩论，因为他都是用一些扭曲的话语回复。像这样的这种的心思没有办法迎接弥赛亚的，那需要先能够把那些扭曲的把它变，要按着正义按着正途来想一件事情，想一件事情。所以你任何阻碍你心里建立一条清洁平坦的道路的东西，会成为让主耶稣进入你心灵的阻碍的这些东西，可以是人的自恋啊、冷淡啊、漠不关心，或是情欲啊，或是自高自大啊、自以为聪明啊，这些东西都要把它修平，把它推倒铲平，或是那些扭曲的想法都要铲平。所以约翰来，他成为那个声音对你说，我们需要对我们的心做一个真正的检验，我们需要反省我们个人的罪行，找到并清除任何在我们生命中会阻碍阻挡弥赛亚进入我们心的事实。真正的悔改需要全然的承认自己罪的长阔高深，所以这个对真正悔改是非常重要。那第二个，你要承认神的愤怒。那到底神的愤怒是什么呢？约翰福音三章七节是非常有趣的，他举一个例子，他对那些出来要受他洗的众人说，他说你们需要处理你们的罪，所以他对众人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那真正的悔改是对神的愤怒的惧怕，所以你因着对神的愤怒的惧怕，是让你那个悔改有一个动机，有一个动机。所以我们当我们向一个人做基督的见证的时候，我们需要传讲审判，这是讲到了最后永恒的审判，就每一个人需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在隐藏的时候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要被神带到众人面前来审判。所以耶稣他讲地狱的方面的事情讲的比讲天堂还多，说为什么？因为耶稣要警告罪人，罪是有后果的。所以我们当我们传讲真正的悔改的时候，有一件事情我们必须讲，就是永恒地狱的严重性。那约翰使用一些非常图像性的用词，他说毒蛇的种类啊，那这句话其实坦白讲都不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寻求者友善的一种言语，叫 seeker friendly 的一种话语，你讲话人家会气死，是毒蛇的种类。那耶稣也讲过类似的话，耶稣那时像一些犹太人，像法利赛人就讲过类似的话，就是他是撒旦的子孙啊，毒蛇的种类，例如像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三十三节。那因为魔鬼在创世纪第三章是以一个蛇的形式出现在伊甸园，所以犹太人就知道说这个蛇是预表这个魔鬼，所以启示录十二章也是以这样的形象出现。所以在这里耶稣实际是告诉那些犹太人说，你们是毒蛇，你们是属于撒旦的。那么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逃避将来的愤怒呢？那是有一个当时 的背景，因为以色列是他的加州很像，他每年的夏天跟春天的交界的地方，所有草原上的草都干了，树因为不下雨嘛，很长时间是不下雨，所以树木也非常干，所以常常有那个草原或森林大火，所以在那时是非常非常非常常常发生的事情。所以那时在草原里面躲的那些蛇，在大火来到之前都想尽办法赶快逃在火的面前，跑到那个约旦河的水里面去躲避，所以在这些法利赛人这些犹太人，他们想要在弥赛亚这大火来了之前，他们愿意做任何事情去水里静一静来逃避神的愤怒。所以约翰讲这句话是的背景就是这样的背景，所以约翰福音三章八节他接着继续说，你不能说借着套到水里面泡一泡你就可以逃避神的愤怒， 你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犹太人当时是认为说，你如果犯了罪，你就去多献一点祭啊，多做一点慈善事业啊，然后多烧一点香啊，他们不是烧香了，那多做一些祷告，你就可以补偿你的罪啊。所以约翰说，你不是这些没什么用，你需要结出果子来与你悔改的心相称。那这个果子一般在旧约或新约圣经都讲到，反正圣经里面讲到果子都是指你相对应而有的行为了。我们需要矫正一下，因为这果子被人家 extend， 就到时候你带一个人信福音就是结一个果子，那是近代人的功利主义的做法。因为如果一个人相信是圣灵的工作的话，那功劳应该是圣灵的，不是你的，你只是做一个圣灵的工具来做这件事情。所以在圣经里面所有的果子都是讲到你作为神的子民该有的行为。那这里很重要，就带出一个信息，就是第三点，说你的悔改，那你就不要依靠宗教仪式。悔改不是说让你在依靠宗教仪式，不是。他说你悔改，你要结出果子来，与你的行为做出行为，与你就是说活出一个行为来跟你悔改心相称。不要以为你们可以借着宗教仪式来做到悔改的条件哈。然后再下来还有更重要的三章八节 B 哈，他叫不要自己心里说，我有亚伯拉罕为我的祖宗。犹太人他觉得他们到神的国是理所当然，为什么？因为他是根正苗红嘛，中国人讲根正苗红，我的血统是亚伯拉罕的血统，所以就保证我一定可以到天堂，到神的那里。所以那个施洗约翰他说，悔改不是认为说你有什么血统，不是，你要承认神的愤怒，拒绝，你要把这些拒绝宗教仪式都拒绝掉，你知道说你要先对付自己的行为，那你要不要想说你是根正苗红，你有什么血统怎么样子，这些都没有用。然后他用一个反讽的方法说，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那这句话其实是一个反讽，他说你们比那些石头好不了多少，是神好像是神从石头凿出来的一样，那神可以在你们身上做更大的事情，你们没有一点特殊的地方。然后最后一点就是说，你要显出灵性的转变。所以第三章八节的后半段说，他说很好，所以你们要想要逃避将来的愤怒呢，如同毒蛇的急忙逃向水边，那么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他说施洗约翰说，你们悔改如果是真的，那应该可以从你们的行为中看得出来。那这个还能跟那个保罗在使徒保罗在那个跟亚西帕王做见证的时候，他讲的也是一样。他说就使徒行传二十六章二十节后半段那里，他说他劝勉那些他传福音的对象说，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所以真实的悔改需要你的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因为为什么呢？因为真实的悔改都可以从你那个行为的果实来验证。所以如果这悔改是真实的，那一定是神的工作。如果是神的工作，那一定会什么呢？会从你的行为中表现出来。因为这是一个重生的工作，一个人重生以后，他应该有新的生命，他会朝不同的方向去走，他会做不同的事情。然后接下来就是讲到三章九节，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就这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那这是一个怎么警告呢？那这是对整个以色列民族呢，还是对整个个人？那这里如果看仔细看经文，他说 each tree 就是每一棵树啦，所以他这里是讲个人啦，就每一个这葡萄园很多有不同的树，每一棵树他都 那主人都会看，那些不结好果子他就把它砍掉，啊，所以这是指每一个罪人哈，啊。那接下来他讲了一十节以后，这是一个对话哈，啊，一直他对话，就是主要讲几件事情，最主要就是讲那个爱人如己哈，啊。所以三章十节他简短的说，众人问他说，现在我们当做什么呢？所以十一到十四节都是非常琐碎的事情。叫琐碎的事情，那当时的百姓你都知道，他名叫爱邻舍，哦，他们也知道他们需要借着他们爱邻舍来显明他们对神的爱。那其实在当时犹太人的社会中，他们在爱邻舍方面的实践是比现在甚至连比美国人做的都还好，哦，起码当时一个远方的客人来的话到他们村庄，哦，他们都会接待，虽然他们不是五星级的，他们是买来是五星级的那个 hotel 的，就睡在地上啊什么，但是他基本上会接待，会给他们吃喝哈，所以在当时是他们是做得很好，但是约翰需要他们再多做一点啊，多做一点，所以这个他们这是他们所知道的旧约圣经里面那个爱人如己的律法，但是在新约圣经里面，耶稣也把这些都带到我们新约的时代，他说我们要能够爱神，我们同样也要爱人，为什么呢？这是耶稣向他门徒所说的，在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五节那里所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哈，那当然，现在的社会比较复杂，很多人利用你的爱心去做很多坏事嘛。就你如果看到一个穷人，一个人 homeless， 他向你要钱，你给他钱，他就拿去买酒啊，或是买毒品啊，哈，这我们没办法控制，因为讲现在社会变得太复杂了，哦，人的心变得比较诡诈，所以很多很多坏事，所以人就爱心会渐渐的淡，这很明显。所以，但是在基督徒之间的话，我们应该有那个同样的爱心哈，知道怎么，嗯。那说这些做都是他们本来就知道要做的，但是耶稣的约翰再一次强调，再强调说你们要记住啊，嗯，神的爱人如己的诫命啊，嗯，然后又来另外一批人。那路加使用他们来做这些要点的例证哦，三章十二节他说一些税吏，那我们需要知道这个当时的历史背景哦，当时那个犹大撒玛利亚地区是和叙利亚地区是罗马人统治的，那罗马人为了要安定他东方的边界，就是他要面对的已经帕提亚，就是后来的波斯帝国的威胁。他需要养一批军队，所以他就需要这个他的属地这一批人提供他们军队驻军所需要的经费，哦，打仗很花钱的，哦，他们以前也不是讲一句话说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哦，那非常贵的，哦，那他们怎么办？他要抽税，罗马人下来抽税很困难嘛，因为犹太人人这么多，他怎么样去躲起来？没有人知道你哪里有交易嘛，所以他就包给那个有钱的犹太人或是任何人，啊，他向罗马政府说，这个地区的税收我帮你收，哦，我每人给你多少钱，哦，哪里来 bid， 那最好就选他。然后他自己也有些人不会自己做事啊，他就找人底下，他就找那个叫做那个中间承包的人呐，啊。哦，像撒该那样的人，哦，撒该那样就是说我这个城市这附近我包，每人给你多少钱，然后撒该再去找那个所谓的税农，就是说底下真正收税那个做坏人那边，哦，那马太，哦，就是这样的税农，哦，所以他是一个背景。那这里讲的应该是讲那个最低的，哦，税吏的，就那个税吏就是最低那一层的税农，不是那个中间撒该那种不太会跑来这里的，哦，他已经直接去见耶稣，跑来这里，因为他比较有钱嘛，哦，那这些人，那个他来找司洗约翰说我们要做什么，所以司洗约翰给他一个最简单的，你说你就诚诚实实做人就对了啦，哈，他是说十三节啊讲了一大堆，就是说。他说：“你只要诚诚实实、公义的做人，不要多取，哈。”然后那第三组人就是一些兵丁，那些兵丁最有可能是犹太人的兵丁或差役的，哈，因为 不太可能是罗马兵啊，哦，因为罗马兵不太会跑来这犹太人的地方了，不太会的。他们第一个，他们驻地也不在那里，他们主要是在该撒利亚。他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虽然有一个分队驻扎在圣托尼的堡，就是圣殿旁边有一个高楼叫圣托尼的堡，那里驻军了。但是平常他们不会来这里的，所以他最有可能就是那个差役，不然就是那个分封王底下的兵了，啊，这最有可能，啊，所以兵丁来也问同样的问题。那他讲了一大堆，那其实讲一件事情，就是说约翰要指出那些握有权柄的人，不管你是元警啊，哦，或是城管，那中国有城管嘛，哦，或是法官或是官员啊，你需要是公义诚实、道德正直、公平及爱，这些是最基本的生命 的表彰了，啊。所以 你如果做清楚，你应该有你最基本 的那个生命的表彰。那未重生的人，他们可以不饶恕，可以不改变，可以非常苛刻，可以什么不行公义收受会，那是他们的事情。你既然成为基督徒，你就需要能够活出一个基督徒的样子。然后最后一个最重要的，除了真正悔改以外，约翰还讲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真正福音的传道者需要传的是什么呢？那罪人需要接受弥赛亚。我说有一些人也许刚好教会不晓得说弥赛亚跟基督有什么不一样，弥赛亚是在犹太人那个受膏者的那个字的音译的，照音的发音。那受膏者在希腊文里面是叫基督，叫 Christo， 所以其实讲同一件事情是受膏者了，受膏者。所以我们讲弥赛亚就是讲基督了，所以他说你需要相信弥赛亚，因为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那里也说嘛，他说因为天下，因为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剩下别人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所以这是这个约翰在施洗约翰在路加福音三章十五到十七节 的主题。那约翰怎么形容那个即将来的真正弥赛亚呢？十五到十七节那讲到说，百姓指望基督来的时候，人都心里猜疑，或者约翰是基督。然后约翰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他说我只能给你用水施洗。那约翰的施洗是什么呢？是那种悔改的洗礼。这有点背景，我还是讲一下。在当时的犹太教里面，他们基本上是犹太人，但是有一批外邦人他们想要信犹太教的话，他们怎么做？他们后来犹太教就发展出一套理论，就是说你可以接受那个接受洁净的洗礼，然后你那个接受割礼，你就可以皈依成为犹太教，成为犹太人，所以当时已经有了外邦的皈依的洗礼，那是叫洁净的洗礼。那约翰那时出来洗礼，他其实是怎么说呢？他说你们不要以为你们是犹太人，你们跟外邦人是一样，从神的角度来讲你们心里还是外邦的，所以你需要来先做一个洁净的洗礼，所以他是用水给他们施洗。那将来有一位要来，他是连给他解鞋带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施洗。那讲到这个，我就看到今天早上我看到一个新闻，是说听说 President Trump 他的鞋子都自己刷的，他每天早上都自己刷鞋子。因为为什么他会这么做？他不让什么别人替他刷，倒不是，因为他爸爸跟他讲说，从小跟他讲说，有些事你一定要自己做，不要以为说你是什么位置，你就可以要别人做，那些事你一定要自己做，不能去找别人。所以他皮鞋都是自己刷，所以这个解鞋带这种东西是在当时是什么非常低贱的行为，是在奴隶替他做的，好，现在就是等于是差役，等于是一个仆人帮你做的。但是约翰说我连这血鞋带也 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钵旗，要扬进他的肠，把麦子缩在肠里，把汤用不灭的火烧尽。那这段经文他是讲说，约翰是讲说，施洗约翰是讲说，我做的事情，有基督做的事情是我不能做的，我做的事情是只是用水给人施洗， 每个教会的牧师或长老，甚至在一些情况下，凭信徒 都可以点燃施洗，但约翰他不能用圣灵与火点燃施洗，因为他是超自然的。那这个用词是从圣经旧约圣经来的，在犹太人的听众心中，它有深奥的意义。所以约翰在路加三章十六节，他让你说，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要来，我就是给他解学，他也不配。他是配或不配，这是指两个不同层面的观念，就是说他不同阶层的，他是两个不同世界的，他是远远超过我的。所以说我只能用水点你施洗，这是我能做的全部。 那一位来，他用火与圣灵与火给你施洗，这是超自然的。我可以让你们浸在约旦河的水里面施洗，但我没有办法让你们进入圣灵。我可以用陀螺上来审判你们，但是我没有办法在永恒里面定你们罪，让你们下到永恒的地狱，因为那不是我的能力，不是我的能做的。所以当犹太人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他们就会想到这个圣灵的事工是与神连在一起的。我因为时间不够，我就把 skip 过，就是你们大家回去自己看，在以西结书36章里面25到26节那里有讲到这个用清水 来洗洁净，然后27章又讲到说心和心的灵放在里面。所以对他们来讲，他们非常熟悉这个用圣灵施洗这件事情。那同样他们 也熟悉火的事情，因为在旧约圣经里面讲到审判的时候都是与火焰有关系。一个例子就是以赛亚书29章6节，所以大家回去自己看就好。那从六章，从路加福音3章14节那里来看的话，那约翰的洗礼是怎样的事工呢？他的事工与弥赛亚的事工有什么区别呢？约翰的洗礼是一个什么呢？他是只是一个分别的，他区分一些人愿意悔改，一些人不愿意悔改。只有当耶稣来的时候，他才会决定哪一些人会被进入圣灵，哪一些人会被送到永恒的火焰的审判。好，那所以火也是跟审判有关系。我想我需要很快的结束，不然就没时间。好，那么我们这些已经信主的基督徒，这段教训有什么重要性呢？这段教训提醒我们，基督徒不该停留在罪中。我们罪得赦免，并不表示我们可以继续或者犯罪。或是一些不信的人，他们控告我们的话，他说：“基督，你信，你既然神赦免你的罪，你就可以继续犯罪。”那些不信的人对我们的污秽的控告，所以，但是我们也免不了有一些人会被偶尔被过犯所胜，因为你人面对诱惑的时候，你都很难抵挡。那关于诱惑的事情，我已经准备好下一篇要讲一个例子，这是很不幸的一个例子，不过下一次。那个我们去承认这种事情会发生，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这世上生活很容易被引诱，很容易被过患所胜。但是有一个原则我们需要知道，在雅各书2章15节那里讲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因为我看过很多人都是因为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他基督徒的生涯后来就走偏了。他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我记得以前我的教会的弟兄嘛，他也很热心的，但后来长老问我说他怎么样，我说他不行了。他问我说：“你为什么？”因为他对钱财有那种贪爱的，看他讲话，你就对金钱有那种爱慕，那这样的人都不太可能在属灵上有长进。后来他确实也是跌倒了，有婚外情啊什么之类，反正就很麻烦了。就我来处理他婚姻的问题，后来也是惹了一身腥哈。所以最长老最好是夫妻恩爱，如果夫妻吵架，那长老是很辛苦。 我都希望这些人这一对最好去别的教会，不要来我们教会。好，那没办法，就是神推到你身上，你就要做。所以因为为什么你知道？因为你一个人爱世界的话，就常常被世界这世相的世俗牵引的时候，就非常容易陷入试探。好像雅各书二章十六节也说了，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都是从世界来的。所以当基督徒陷入这种情欲或骄傲的时候，就很容易为自己偏离神和自己的罪恶所犯的罪找理由。不要找理由，就只有失败的人会找理由，成功人你就要找方法，失败的人就找理由，不要找理由。那最后在约翰福音五章十四节，耶稣他那是医好一个病了三十八年的人说，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这也是基督对我们所有基督徒的警戒，我们的罪已经赦免了，不要再犯罪。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这些人原来是不配得恩典的，我们原来是在灵里贫穷，真的是坏到谷里的，但是你有莫大的恩典来赦免我们。恳求你常常提醒我们能够自省，谦卑自省，知道自己不过是尘土，我们很容易被这世上 的那个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以及今生的骄傲所牵引。恳求你让我们不去爱世界和这世界上的事，能够专心的依靠你，以敬畏的敬虔的心来度我们人生的日子，来度我们人生 的每一个阶段。谢谢你，谢谢你带领我们以上的，给我们这以上这宝贵的信息。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